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用智慧的上显出他的性命。你们的心里若怀着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的真道。这人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灵肉的、属魔鬼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伦善，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些使人和睦的，这是和平所栽种的果子。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今天又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在这里来聆听主的话语。
好高兴再次有机会嘅嚟到一齐去聆听神嘅话语。
而且在这里能够分享我们在这个主的话语里面的一些领受。
而且可以分享响主里边嘅话语嘅领受。
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是在雅各书的第三章，雅各的这段经文。
啱啱读嘅经文喺雅各书第三章。
这个经文的作者就是雅各，雅各就是耶稣基督的兄弟，当时初期教会的主使。
作者就是雅各，耶稣的兄弟，初期教会的一个的领导。
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讲的是讲到智慧，
这段经文讲到智慧，
讲到地上的智慧、鬼魔的智慧和属天的智慧，
讲到地上的智慧、鬼魔的智慧和属天的智慧。
在我们仔细的来看这段经文之前呢，我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
当我去仔细同你大家分享呢段经文之前，我想讲一讲呢段经文嘅背景。
我们如果看雅各书的第三章的开头，
我哋如果睇雅各书第三章嘅开头，
他就讲到当时的教会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佢就讲到当时教会有一个咁嘅问题。
什么问题呢？
咩问题呢？
就是很多人争着要当师傅，
就系好多人争住要当师傅，
也就是很多人要争着当老师。
即系意思即系话，好多人争住要做老师。
这个可能在当时希伯来文化里面，这还 是非常普遍的。
在当时希伯来的文化里面，这样是非常普遍。
我跟我们中国的文化差不多。
同我们中国文化差不多。
我们都想当老师。
我们都想做老师。
因为我们 在以前这个当老师是非常受人尊重的一个职业。
因为以前当老师是非常受人尊重。
比方说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一日为师。
比方说中国有句说话叫做一日为师。
然后呢？
然后。
终身为父。
终身为父。
你教这个人教一天。
你教这个人一日，
他一辈子就要像对父亲一样对待你，尊重
你。他一世他都会好像父亲那样对待你。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好为什么？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想做师傅，
都好为人师。那在那里 也是这样的。那么也许 这有些弟兄他信主的时间也有了一定时间，他在这个圣经里面有了一些领会。
在这里，所以有些弟兄可能信了耶稣一段很长的时间，他在圣经里面有些领会，
而且他口才也许还很好，
或者他的口才非常之好，
他就觉得他应该当老师了。
他就觉得他应该做老师。
那一个教会，那么有几个人他都想当老师的话？
如果一个教会有好几个人想一起都想做老师的话，
那就麻烦了。
咁就麻烦了。
他们就会产生了纷争。
他就会产生纷争。
产生了门派。
产生了门派。
他会说我的这个道理比你那个好。
可能他会讲我呢个道理比你嗰个好。
就有人来不同的人来跟随他们。
所以就有不同的人去跟随他们。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教会的纷争，所以雅各在这里就有了这一段关于智慧的论述。
所以他就产生了一些纷争，所以雅各在这里 讲到关于智慧的一些解释。
对，关于智慧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关于智慧可能每个人我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本人的话呢，我对这个智慧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而我本人对智慧认识都有一个过程。
比方说很小的时候，
比方说我很小的时候，
我觉得我最佩服的一个最有智慧的人是谁呢？
我最佩服的一个智慧人究竟是谁呢？
诸葛亮。
就是诸葛亮。
诸葛亮对吧，料事如神，先知先觉。
因为诸葛亮料事如神，先知先觉。
三国演义里面讲了他很多的这种非常有智慧的事情。
三国演义里面讲到有很多关于他很有智慧的事情。
什么三气周瑜啊，七擒孟获啊，对吧？对。然后这个空城计，他司马懿大军过来了，他一个人在这个城里面，城里面也没有士兵，没有人，他就坐在这个上面自己弹着琴，就把司马懿就吓走了。
比如話佢三氣周瑜啊、七擒呢個孟獲啊，同埋設咗空城計去呃咗呢個司馬懿。
但是當我長大了一點以後呢，我就發現這樣的人他可能不叫有智慧的人。
但係當我大一啲嘅時候，我發覺呢類嘅人其實唔係好有智慧。
因為年輕的時候就開始思考人生了。
因為年輕嘅時候我就思考人生。
發現這些人他都是像什麼諸葛亮啦、什麼韓信啦、什麼孫膑啦，他們都是把他們的這個聰明都用在怎麼打仗上面。
因為好似諸葛亮啊、韓信啊、周賓啊呢啲人，佢哋將佢嘅聰明都用響打仗方面。
怎麼把對手打敗？
點樣去將對手打敗？
用什麼計謀把對手給氣死？
點用啲咩計謀去將？
你說三氣周瑜的故事啊？
將對手去擊敗。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人的话，他就天天这个点子就用在这上面。我如果世界上都是这种人的话，那这个世界是一定是天天都不得安宁。
如果这个世界有这么都是这种人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大乱。
那年轻的时候大学里面我就开始来佩服那些什么人呢？那些把人生看得很透。
当我入大学之后，我就开始去佩服那些可以去看透人生的人，
能够参透万事，
能够参透万事，
而且能够悲天悯人的 这样的人，
而且能够悲天悯人那类的人，
像什么哲学家啦，什么思想家啦，像这个什么苏格拉底啊，什么尼采啦，什么孔子啦，这样的人，
就好像那些思想家啊，苏格拉底啊、尼采啊、孔子这些人。
而且我发现他们这些人啊，
但我发觉他们这帮人，
他们不光头脑很聪明，
他们不单单只头脑聪明，
他们思想非常的深邃，
他们思想非常之的敏锐，
而且他们的讲话、他们的教导也非常的精彩，
而且他们的讲话也都非常精彩，
非常的超越，
非常超越，
就不是说一听就知道不是一般人讲的话，
你一听你就知道这些不是一般人可以讲得出的话。
有的时候我甚至听不明白，但我觉得他特别厉害，
有时我更加听不明白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特别厉害。
现在有一个年轻人一个词叫不明觉厉，对吧？你知道这个词是吧？就不明白，但是 他在讲的话就觉得他很厉害。
有句话好似话系不明哲理，咁佢你听唔明，你觉得佢更加厉害。
你比方说尼采，我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
尼采第一句我听到嘅话，
上帝死了，上帝死了。
哦，上帝已死。
我当时对上帝也没有什么了解。
当时我对上帝冇乜了解。
但我就觉得这个人他敢讲上帝死了，我觉得一定了不起。
但系呢个人竟然可以讲得出上帝已死，我觉得佢非常了不起。
那么像我们的孔子，
好似我孔子一样，
他是另外一种。
是另一种，
他讲的话你都能很多都能懂，
他讲的说话很多你都可以听得明白，
而且非常的有道理，
而且非常有道理，
这道理你就觉得这太有道理了，
而这些道理又觉得太过有道理了。
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就是你尊重老人，尊重别人的老人，就像你尊重你自己的父母一样的去尊重。
你尊重老人就等于你尊重你的父母一样，
你疼爱你自己的儿，疼爱别人的儿女，就像你疼爱你自己的儿女一样去疼爱。
你疼爱别人的儿女，你就要你应该好似你疼爱自己的儿女一样。
还有很多非常有智慧的话，
仲有好多非常有智慧的话。
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崇拜这些人，
有段时间我非常崇拜这些人。
但是后来我又发现，那么这些人每个人都有些局限性。
后来我发觉他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局限性。
因为像尼采，他说上帝死了。
好似蔡去话上帝已死，
然后他自己就疯了。
但系佢后屘，
他后来得了精神分裂症，对吧？都是精神分裂症。对，
后屘得到精神分裂症。
像我们的孔子，
好似孔子，
他很谦卑，他知道他有局限性的。
佢好谦卑，知道佢自己有局限。
比方说，他的这个徒弟就问他说：“你老师，你对这个死有什么看法？”
比方佢有个徒弟问佢对死亡有咩睇法？
孔子的回答是什么？
孔子嘅回答系咩咧？
是未知生焉知死。
他说未知生焉知死，
我连活的事情都没有看明白，我怎么能够知道死的事情？
我连活的事情我都没得看得通，我怎样去知道死亡的事情？
当被问及你对这个世界的这个道理怎么看，
当他被问到你对世界的道怎样看，
这个大的道理世界的规律你怎么看，
大的道理世界的规律你怎样看？
孔子就说朝闻道则夕死可矣，
他说朝闻道则夕死可矣，
他就说我早上如果能听到这个道理，我晚上我就可以死了。
他说如果我早上可以听明白这个道理，我晚上可以死，
我就满足了，
我就满足了。
所以他是很谦卑的，
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
那么苏格拉底 他也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苏格拉底非常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但他的这个局限是他怕老婆，
但是他的局限性就是他很怕老婆。
你知道能不能知道他娶了个老婆比他小三十岁，
你知不知道他娶的老婆比他小三十岁，
是一个悍妇，
是一个行父，
经常去骂他，
经常去骂他，
跟他吵架，
同他闹交。
现在的话叫家暴，
依家就系讲家暴。
有一次在街上面碰到苏格拉底和他的一帮学生在一起，
有一次佢响街上面去碰到苏格拉底同一班嘅学生一齐，
然后他不知道什么原因非常的生气，
唔知道咩原因佢。太太非常生气，
他当着他的学生就把苏格拉底大骂了一顿。
他当着这班学生，去闹苏格拉底，闹得好犀利。
然后他还不解气，
跟住他仍然未消气，
随手拿起一盆水就浇在苏格拉底的身上。
跟住他就将一盆水，倒去苏格拉底身上，
把他淋得跟那个落汤鸡一样的，
将他淋到好似落汤鸡一样。
但苏格拉底非常的镇静，
但苏格拉底非常镇定，
他跟他们的学生说。
他跟他的 学生说，
他说你看，
你看，
因为我说过，
我讲过，
他说我太太的这个像雷霆一样的愤怒，
他说我太太好像雷霆一样的愤怒，
最后就终止在一场雨里面，
最后就终止在一场雨上面。
然后他的学生说，老师，这个你这个太太太不像话了，你这么伟大的一个哲学家，他这么不尊重你，你还要跟他在一起。
他说他的学生跟苏格拉底说，你的老婆太不像样了，你这么伟大，他这样去对你，你仲同佢一齐？
苏格拉底说：你们讲的不对。
你哋讲得唔？
佢话每个男人都应该结婚，每一个男人都应该结婚，
每个男人都应该结婚。
如果你娶到一个好妻子，
如果你娶到一个好嘅妻子，
你会很幸福，
你会好幸福。
你是个幸福的男人，
你系一个幸福嘅男人。
如果你娶到了一个很坏的妻子，
如果你娶到一个好坏嘅妻子，
你就会成为一个哲学家，
你就会成为一个哲学家。
但是呢，我对智慧的这个认识呢？直到我信主了以后，
但我对智慧认识，直到我信主之后，
这个圣经的话语就是真的是颠覆了我对智慧的认识。
这个圣经的话语颠覆了我对智慧的认识。
第一次看到这个有这种感受的，
第一次有这个感受的，
就是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
就是读约翰福音第一章一节。
第一章第一节说的是什么呢？
一章一节讲咩呢？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孔子说的“朝闻道，则夕死可矣”的道，大概就是这个道吧。
我当时想，孔子所讲的“朝闻道，则夕死可矣”这个道，是不是就是这个约翰所讲的道呢？
再一看，道与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讲的这个道就是谁啊？
跟着他讲到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个道讲的是谁呢？
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
孔子他说：“哎呀，我要是能听到这个道，我晚上就可以死了。”
孔子话：“如果我听到这个咁嘅道，我晚上可以去死啦。”
但是我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的眼前。
但系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耶稣基督嘅话语喺我哋前面。
所以的话，我们是多么的蒙福。
所以我哋多么嘅蒙福。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就是觉得呢，有两点非常重要的，我对这个智慧的认识。
所以我有两点关于智慧的认识非常重要的，我想分享。
第一呢，就是智慧，人的智慧是从神来的。
第一就是人的智慧其实是从神而来。
我们在西方用这个词说这个人很聪明，这个人非常有天赋，我们通常说的是什么词呢？
西方我们说一个人很聪明很有天赋，其实我通常讲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人是 gifted。
我们说这个人是 gift， 很有恩赐。
就这个人他实际上是怎么样？反正他接受了上天的一个礼物，让他这么样的聪明。
嘅意思就系话，呢个人其实系接受咗上天嘅礼物，以至佢可以咁聪明。
不是他自己怎么样生得好、长得好，是上面给他的。
唔系无论佢生得几好，或者佢长得几好，其实都系上帝俾佢。
所以，他这个 gifted 的根源，我们可以从箴言的第九章第十节能看到。
而呢个恩呢份礼物嘅根源，可以喺呢、这个箴言嗰个讲睇到，
他说敬畏耶和华应该有，对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佢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所以敬畏耶和华和认识至圣者是智慧的开端。
所以敬畏耶和华、认识至圣者就系智慧嘅开端。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点解会咁样呢？
那么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了。
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话俾我听，
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包括智慧，
他说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包括智慧，
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所以智慧是从神那里来的，
所以智慧是从神而来。
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道，
所以我哋谂到道，
想到这个孔夫子讲的这个朝闻道，这个道，
我哋谂到呢个老夫子所孔夫子讲嘅朝闻道呢、这个道，
是从上面降下来的，
其实喺上面降落嚟嘅。
对我们来说，非常的特别的、非常的明确的，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对我来讲，对我们来讲，这个就是讲耶稣基督。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我在听看的读到这个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我在回头想的时候，
当我去看到这个孔子的朝闻道，即直死可矣，这个我回去思想的时候，
我就想到圣经里面的一个人，
我想到圣经一个人，
谁呢？
是谁呢？
就是西面。
西面，
西面他跟孔子讲的话差不多，
西面同孔子所讲嘅话差唔多，
因为西面是一个义人，是个敬虔的人。
因为西面系一个义人，系一个敬虔嘅人。
他在殿中看到了婴儿耶稣的时候，
当佢喺殿圣殿里面睇见到婴儿嘅耶稣嘅时候，
西面他讲了一句什么话？
西面讲咗咩话咧？
他说主啊，
佢话主啊，
如今照着你的话，
如今照着你嘅话，
就可以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
就可以释放仆人可以安然去世。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你。
因为我已经看见你的智慧，
所以朝闻道则夕死可矣。但西面比孔子 要幸福多了，因为他看到了道，他觉得他可以死了。
所以朝闻道则直死可矣，但西面比孔子幸福得多，因为他真的看到这个道。
好，这是第一，就是智慧是从天上来的。
第一，所以智慧是从天上来。
那第二呢？
第二呢？
就是神的智慧不同于我们。
但是神的智慧不同我们的智慧，
确切地讲，神的智慧不同于我们所理解的智慧。
更加清晰讲的是，神的智慧不同我们人所理解的智慧。
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经文里面，
我刚刚读过的经文里面，
雅各他用非常朴实的语言，非常具体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属天的智慧。
雅各用了很实在的语言去告诉他究竟什么是属天的智慧。
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就会发现我们所理解的和他讲的这个智慧实际上不太一样。
如果你仔细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所理解的智慧和他所讲的智慧不是非常之不同。
我们可以再一节一节的看，
我们可以每一节去看。
好，我们就看的第一节就是这个雅各书的这个三章十三节。
我们看第一节就是三章十三节，
他说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就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你们当中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所以他讲的，你们要是有智慧的，你们就应该在温柔上显出你的善行来。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哪个有智慧，其实他应该在温柔上显出你有智慧。
你要像现在的一个人看这个，看这句话，
如果你
如果我们现在的一个人看来读这句话，
如果现代的人去读这一句话，
他会问，
他会问
你有没有搞错，
有没有搞错。
智慧至少应该跟智商有点关系吧。
智慧至少都同智商有啲关系，
但你在这里却讲温柔和善行，
但呢度却讲到温柔同善行，
这就是和世人不一样的智慧。
呢个就系同世人不一样嘅智慧。
就像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登山宝训里面讲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地土。
就好似耶稣基督响八福里面讲到，温柔嘅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但现世上的人一定不会相信这一点。
但世上嘅人一定唔相信呢一点。
应该是有能力的人有福了，他必承受地土。
因为他们会相信有能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或者是强大的人有福了，
或者强大的人有福了。
用现在的话，一个霸气的人就有福了，
或者用现在的话，就是有霸气的人有福。
所以在这一节就看到这个不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节是跟我们世人不一样。
在下面这一句第十四节，他又 在更多来讲这个地上的这个智慧。
第四节他讲到一些关于地上的智慧。
所以他十四十五他说，你们心里又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
他说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因为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乃是属地的。
而且呢，十六节讲，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十六节讲到何处有纷争嫉妒，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所以现在的话呢，他讲的这个是那些抢着做师傅的人。
呢度佢讲到嗰啲争住要做师傅嘅人。
所以我们再回头看这个诸葛亮的智慧。
我哋去翻转头睇呢个诸葛亮嘅智慧。
我觉得他应该属于这种纷争的智慧。
我觉得佢系属于嗰种纷争嘅智慧。
他的智慧就是怎么样， 在战争当中把对手给打败。
因为他的智慧就是怎样在战争里面将对手打败。
那如果诸葛亮的智慧是纷争的智慧，
如果诸葛亮的智慧是纷争的智慧，
那周瑜大概就属于嫉妒的智慧了。
而周瑜就应该大概就是嫉妒的智慧，
因为他嫉妒心特别强嘛，
因为嫉妒心特别强。
既生瑜何生亮，
既生瑜何生亮，
既然你把老天你把周瑜生下来，你为什么还把诸葛亮生下来，让他一直在让我生气的。
他既然你 老天你将诸葛亮生出来，为什么要生我呢？
还有其他的那些、这种所谓厚黑学里面的主要人物，
还有一些
厚黑心、皮厚心黑的那些人，
面皮厚的人，
这实际上是、讲到的是像什么刘邦啦，什么曹操啦，什么这些这些就是非常非常狠的，皮非常厚的，非常不知羞耻的，但是又能够掌权，能够最后能克敌制胜的人。
哦，呢啲就系讲到例如刘邦啊、曹操啊，佢哋面皮好厚，佢哋唔知羞耻，但系仍然可以掌权。
世人也许把他们奉承是一些非常尊重的人。
世人将佢哋捧成一啲非常值得尊重嘅。
但恰恰是神所憎恶的。
但却系神所憎恶。
因为神他讲得特别清楚，就是说这种智慧、这种纷争的这些智慧，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
因为呢度讲得好清楚，呢种嘅智慧系属地、属情欲、属魔鬼嘅。
那么，而且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东西，什么时候就有各种各样扰乱和坏事。
因为什么时候有这些东西就会有扰乱和坏事。
这就为什么在我们的历史里面看到这些智慧的人，他们一天到晚就打来打去。
所以我们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这些所谓有智慧的人，他们整天都在打来打去。
不光在历史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人，
不单单在历史，我们看到这些人。
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的人。
在现实生活里面，我都看到很多这些人。
我们在公司里面就也有这样的人呢。
我在公司里面看到有这些人。
他可以不择手段，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能够拿到、取得到他能够拿到的地位，或者是他能够拿到的财富。
他们可以不择手段的，为了去得到他们所得到的地位或者财富。
那么，也许有人都会很崇拜的，把他们奉为这种个人奋斗的经典。
有些人可能都会崇拜他们，将他们当成一个个人奋斗的一个的经历。
但是这样的智慧是神所憎恶的。
但是这种的智慧神所憎恶。
比方说有一个女孩子，她叫邓文迪。
有一个的女孩叫做邓文迪。
她是从一个在国内工作的一个职工，慢慢的她能够到美国来，然后拿了学位，然后最后嫁了一个富翁，现在成为世界上、可能是一个为数不多的一个非常富有的女人。
她在国内是做一个的职工，跟着来了美国，攞咗个学位之后，一路向上爬，同一个好有钱嘅人结咗婚之后，去到系一个好有地位嘅女人。
但是她每一步往上走，她都是把一个家庭拆毁。
但每一步向上走，佢都系拆毁一个家庭。
她嫁给了有夫之妇。
佢嫁咗俾有夫之夫。
有夫之夫。
有夫之夫。
然后来到了美国。
嚟到美国。
再嫁给了一个有钱的人，
跟住嫁咗俾一个有钱人，
又把人家的太太给拆，把人家婚姻给拆散了，
又将人哋嘅婚姻拆散，
然后又嫁了一个大富翁，
跟住又嫁咗一个大富豪，
就这样一直到后来达到了他这个能够进入上流社会的这个目的，
到最后佢就可以达到佢进入上流社会嘅目的。
这样的人虽然有人去崇拜他，
呢种嘅人虽然有人去崇拜佢，
但在现实生活中，你可能看见这些人还是要绕着走的。
但现实生活当你看到有啲，当睇睇到咁嘅人嘅时候，你可能要绕路走。
但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又是什么样呢？
但系同神而嚟嘅智慧究竟系点呢？
我们看下面一节，
我哋睇下一节。
他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佢话唯独从上头来嘅智慧。
先是清洁，后是和平。
先是清洁，后是和平。
温良柔顺，满有怜悯。
温良柔顺，满有怜悯。
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栽种的义果。
这和我们世人说的这个智慧完全不一样。
这个同我们世人所讲的智慧非常不同。
是，你要说我们的所谓智慧，怎么也是一个饱读经书的一个人。
我哋所谓嘅智慧，点样起码都要系一个饱读经书嘅人，
是一个有思想、会思考、做决定做得非常好的人，
系一个有思想、会思考、可以做决定嘅人。
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什么？
所以同呢段经文可以睇到啲咩咧？
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就是
一个好重要嘅看见就系、是、
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
雅各喺度话俾佢听嘅系
神的智慧。 不是我们头脑中的知识和思考的能力。
神的智慧不是我们头脑所讲的知识或者智慧。
在这地方你肯定有问题，我们回头我们接下来再还会 再提到。
这里可能你有些疑问，但我们之后会再讲。
神的智慧不是头脑中的知识、学问和思考能力。
神的智慧不是头脑的知识、学问或者能力，
而是属灵生命的素质。
而是属灵生命的素质。
是属灵生命的素质。
是属灵生命的素质。
有了这个素质，
有了这个素质，
就有了这个基础，
就有这个基础。
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思考才能够被用到正确的地方去。
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思考才可以用到在正确的地方。
所以让我们下面来仔细看他讲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一起去看看你去讲这些东西。
先是清洁。
先是清洁。
先是清洁就是有一个清洁的心。
清洁就是意思就是有一个清洁的心。
你有了一个干净的心。
你有了一个干净的心。
你才会有智慧来做出决定， 来导致你有智慧的行为。
你才可以有智慧作出决定去做一个有智慧的行为。
如果你的心里不干净，
如果你的心不干净，
就不要指望你的言语和行为会怎么样的有智慧。
你就不可以指望你的言语或者行为怎样会有智慧。
因为心里干净是最重要的。
因为心里面干净
是最重要的。清心的人有福了。
清心的人有福了。
他会成为神的儿女。
他必成为神的儿女。
像雅各书，也是在雅各书里面三章十二节这样说。
雅各书三章十二节这样
说。说我的弟兄们，
我的弟兄们，
有没有下面没有？哦，没有了。我的弟兄们，无花果能够生橄榄吗？
我的弟兄们，无花果能够生橄榄？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葡萄树能够无花果吗？
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咸水不可以发出甜水。
所以你的心里不干净，污秽总是要出来的。
如果你的心里面不干净，污秽总是会出来。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人有多少人相信这一句格言，这一个对人的一个描述。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相信这一句对人的描述。
就是说我这个人是刀子嘴豆腐心。
就是说我的嘴是刀子嘴豆腐心。
你们多少人见过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你们有没有见过刀子嘴豆腐心的人呢？
有见过的举手。
有见过的举手。
我就一个都没见过。
我就一个都没见过。
我见的刀子嘴都不是豆腐心。
我见到的刀子嘴都不是。
也可能这个人是豆腐嘴刀子心，这是有可能的。
豆腐心刀子嘴。
他会隐藏。
他会隐藏。
但时间长了也会显露出来。
但时间长他都会显露出来。
心里不干净一定会出来。
心里面不干净一定会显露出来。
就像你的心里干净，你一定不会老是刀子嘴一样。
如果你心里面干净，你不会老是好像刀子嘴一样。
这是第一， 是先是清洁。
所以第一是清洁，先是清洁。
第二就是和平。
第二就是和平。
这个地方的和平，它指的是我们人和神之间借着耶稣基督带来的和平。
这里所指的和平是我们人同神之间藉着耶稣基督带来的和平。
我们原来是和上帝为敌的。
我们本来是同上帝为敌。
所以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挣扎。
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各种各样的挣扎。
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和上帝和好。
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同上帝和好。
那我们的挣扎就少了。
我们的挣扎就少了。
征战就没有了。
征战就没有了。
我们指的是跟神的征战，当然会跟神有一些这种，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疑问，或者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困惑，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和神的为敌的这个状态就没有了。
我们可能都仍然会有些疑问，有些挣扎，但我们同神为敌这个状态就没有了。
这时候我们安静了下来。
最少我们安静下来，
我们顺服了下来，
我们可以顺服下来，
没有了嫉妒，也没有了苦毒和纷争，
没了嫉妒，没了苦毒纷争。
这个和平是指我们和神的之间的和平。
这个和平是指我们同神之间的和平。
那么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就是这个和平的结果。
而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就是这个和平的结果。
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和神就有了和平。
我们同神就有和平，
所以我们也就有了耶稣基督他特有的生命的素质。
所以我们就有了耶稣基督特有的生命素质。
因为温良柔顺是耶稣基督的品格。
因为温良柔顺就是耶稣基督的品格。
因为耶稣基督说我的心柔和谦卑。
因为耶稣讲过，他说我的心柔和谦卑。
满有怜悯是耶稣基督的品格。
满有怜悯都是耶稣的品格。
耶稣基督在他在世的这个三年里面，在这个世上面，我们看到的就是满有怜悯。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三年半里面，我们看到的他就是满有怜悯。
接着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跟住就系讲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而且和人有和平，
而且人有和平。
这些实际上都是这些生命素质所带来的结果。
呢啲都系生命嘅素质所带嚟嘅结果。
善果是因为我们有温良柔顺、满有怜悯的品德品格。
这个善果是因为我们有温柔良善所带来的结果。
没有偏见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了嫉妒和纷争。
没有偏见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嫉妒和纷争。
没有假冒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有清洁。
没有假冒是因为我们的心清洁。
和别人产生了有这种和平的关系是因为我们和神和平了。
和别人可以产生一个和平关系因为我们和神有和平的关系。
所以因着这个救恩。
所以因着这个救恩。
就有了一个和平的心态，
就会有一个和平的心态，
它就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就可以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和睦。
所以像那些什么电视剧、宫廷剧，什么《甄嬛传》了、《如懿传》了，那里边的计谋都不是智慧。
所以如果你睇一啲电视剧，嗰啲宫廷剧咧，个里面讲紧嗰啲其实唔系真嘅，唔系真嘅智慧。
因为他们带来的是仇恨、苦毒和毁灭。
因为佢哋带嚟嘅系仇恨、苦毒同毁灭。
在这地方就让我想到一个神很重要的一个传道人，那个焦元廉牧师的故事。
喺度我谂到一个传道人，佢个名叫做焦元廉牧师嘅故事。
焦元廉牧师呢，他是在这个当时是在1940几年的时候，是中国大陆的这个神学生毕业，然后他呢就成了传道人。
大概1940年代呢个焦元廉牧师佢就神学院毕业，跟住佢做咗一个传道人。
但是后来呢，进了50几年的时候呢，因为他的这个基督教的信仰，他就受到了很大的迫害。
但去到50几年的时候，因为基督的信仰，他受到很大的逼迫。
后来呢，因着这个神的恩典呢，他在80年代的时候，他一家都去了香港，都移民去了香港。
因着神的恩典，80年代的时候，一家他们去到香港。
关于他的这个经历，我们教会有本书叫《我们逃出来了》那本书。
在关于他的经历，教会有一本书叫做《我们逃出来》。
原来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
原本在我们的图书馆里面，
现在恐怕是在那些纸盒箱的里面，
现在可能在纸盒里面。
对，那本书他就讲到他的经历，
他就在这本书讲到他的经历。
他然后他从香港就到了美国，在美国的华人的教会牧会，
跟着他在香港，跟着就之后去了美国，在华人教会牧会。
然后我就我们是有幸在大概17、18年前在纽约灵命晋升会的时候，那个碰到了焦元廉牧师。
大約在18年前，我有幸可以在呢個紐約一個靈命更新會碰到焦牧師。
當時他講到的這個題目叫向下扎根，向上結果。
而當年他講的題目就是向下扎根，向上結果。
這是他的背景。
呢個係佢嘅背景。
他的這個故事是蔡景輝弟兄告訴我的。
佢嘅故事係有兩位弟兄話俾我聽。
他當時來美國一個新的教會牧會的時候。
佢嚟美國去一個新嘅教會牧會嘅時候。
他来了这个教会以后，他就发现这个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长老。
去到这个教会之后，发现这个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长老。
这个长老在一开始就对他态度非常非常的冷淡。
在一开始，这个长老对他的态度非常之冷淡。
在接下来牧会的过程当中的话呢，这个长老也是对他是一种不合作的一种状态。
跟住落嚟去牧会的过程里面，这个长老对他。有一个很不合作的态度，
这给他的这个在这边的事工带来了比较大的困惑，一些困难，
让到他的事工带来比较多的困难。
但是的话呢，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并没有去找这个长老去质问他。
但是在这个情况，他没有找这个长老去质问他。
他不是用我们世人的办法去把这件事情摆摆清楚，我们俩把道理讲一讲。
他不是用世人的办法要将事情搞清楚去跟这个长老去讲数，
而是他继续的安心的在主里面做他当做的事情，
而他是在主里面更安心的去做他当做的事情，
而且对待这个长老他也没有任何的怨言，也没有任何的抵触的这种情绪，
对待这个长老他没有任何的怨言或者没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后来他在这个教会牧会了2年左右，
后来他在这间教会牧会2年之后，
有一天这个长老来找他，
有一天这个长老找他，
他说焦牧师，
他说焦牧师，
他说我来这里是向你道歉的，
我来是要向你道歉，
他说因为你也看到了你来到教会以后这2年我对你的态度，
因为这2年我对你的态度，
我之所以对你有这个态度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当初对你有这种态度不是没原因，
而是在我加入，而是在你来之前，我就听到别人讲到了关于你的一些闲话。
因为在你来之前，我听到有些人讲到关于你一些闲话，
所以我对你的印象非常的不好。
所以我对你的印象非常之差。
但是在这两年我们共事的过程当中，
但这两年我们共事的过程当中，
我真的是看到你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
我真正看到你是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
我真的是看到，我真的是发现我原来听的那些话都是假的。
因为我越来越发现我之前听到的话都是假的，
所以我在这里给你道歉。
所以我在这里向你道歉。
后来他们合作得很好，
后来他们合作得很好，
所以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因着和平我们带来和平的果子，就是这样的。
所以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因为和平所以带来一个果效，就是这样意思。
我们前面讲的是地上的智慧和天上的智慧，
我之前讲了关于地上的智慧和天上的智慧，
天上的智慧和我们所理解的是多么的不同，
天上的智慧和我们所理解的多么的不同。
但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
跟着下来一个问题就是，
那么天上的这个智慧，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数字，我们怎么样来得到？
天上面的智慧，我意思就是耶稣的基督的素质，我们怎样可以得到呢？
在这个地方呢，雅各在这一本书里面，同样一本书里面，也给了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回答。
在这个问题上面，雅各在同一本书给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读一段经文？
雅各书的一章五到八节。
雅各书一章五到八节。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这段经文他告诉我们很简单，你要想得到这个智慧，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如果你想得到智慧，
第一是求智慧，
第一你就要求智慧，
第二是专心恒切的求这个智慧，
第二就是你要专心恒切的求智慧，
不是求一下就完了，
不是求一求就算了，
而是在任何一个情况下，
而是讲任何一个情况下，
不要动摇，
不要动摇，
专心的来寻求这样的智慧，
专心去寻求这个智慧。
所以的话，属天的智慧不是我们的智慧，
所以属天的智慧不是我们的智慧。
如果我们要想得到它，
如果我们要得到它，
唯一的途径就是，
唯一的途径就是，
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倒空，
就是要将我们的生命倒空，
把自己倒空，让耶稣基督的生命住进来，
就是要将自己倒空，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入到我们当中。
所以的话呢，关于这段呢，我们在圣经的另外一处的话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总结。
所以关于这一点呢，在圣经在另一度有一个非常好的总结，
那就是箴言的第三章五到六节。
就是箴言三章五到六节，
他这段我们也是一起读一下吧。
我一起读。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
华，
不可依靠自
己
的
聪
明，在
你
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那这段经文呢，我在这里引用的原因是因为在这个过去的这个圣诞节的这个圣诞节当中，
为什么我要引用这段经文，是因为过去这个圣诞节当中，
这圣诞那时候正好就感冒了，生病，
正好那段时间我感冒，
不是那个冠状病毒的那个，
不是冠状病毒，
是感冒的生病，夜里边就睡不着觉，
夜晚所以我就睡不着，
夜里边睡不着觉就开始在想事情，
睡不着觉，所以我就开始去想事情，
就想这个过去这一年这个工作里面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开始去想过去一年工作上面很多很多的事情，
然后又开始想接下来这一年里面工作里面的很多很多的事情，
跟着我就想到接下来这一年关于工作上面一点事情，
越想得多就越睡不着觉，
越想得多就越睡不着觉，
那这个时候这节经文就来到了我的脑海里，
跟着这段经文就来到我脑海里，
你说在一个这个夜里夜晚一个人的时候，这个经文来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甘甜，
所以一个人当你睡不着的时候，突然间这段经文去到我脑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甘甜，
它里面的每一个词你都发现都跳到你的眼前，这么样的重要，
而且每一个字去到你面前你都觉得非常的重要，
首先是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首先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就是像雅各说的，你不要心怀二意，
就好像雅各书所说的，不要心怀二意，
第二是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第二就是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你看他这里用的是聪明，
他讲到聪明，
他不是智慧，
他不是讲智慧，
是你自己的聪明，
他讲自己嘅聪明，
在你所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在你一切所行嘅事上，
不是一件两件，
唔系一件两件，
而是一切所行的事上，
而系一切所行嘅事上面，
都要认定他，
都要认定佢，
专心的认定他，
专心嘅认定佢，
他必定指引你的路，
佢必定指引你嘅路。
那你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就开始在说了，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
可能讲到呢度，你可能会这个讲。
你讲了半天，你这个神的智慧很重要，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但是，难道你不认为我们人自己的这种领悟、思考、记忆、做决定的这些能力也很重要吗？
你一路讲嘅话，我哋唔好依靠自己聪明，但系你唔觉得我哋嘅思想、我哋嘅领会都非常重要咩？
毕竟我们人类的这个辉煌的历史。
毕竟人类有辉煌嘅历史，
这么发达的技术，
咁多发达嘅技术，
还有我自己人生的这个过程，我都看到我的这些能力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啊。
而且喺我人生嘅经历里面，我都发现我哋人其实都起咗好大嘅作用。
你怎么能把它全盘都否定了呢？
你点可以完全将佢哋否定呢？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每个人都会问过这个问题。
我觉得呢个系好好嘅问题，我好多时候我都要思考呢个问题。
实际上，如果我们来看这件事的话，
实际上，当我哋睇电视嘅话，
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比喻成一辆车，
我哋将自己比喻成为一架车。
你的聪明智慧，你的聪明才智，
你嘅聪明才智，
你的领悟力，你的思考力，你做决定的能力，甚至你的记忆力，
你嘅领悟力，你嘅思考，你嘅才智，或者你嘅记忆力，
就好比是你这个车上面的一个引擎，
就好似可以比喻为一个你嘅车上面嘅引擎。
你的这些能力越强，
你嘅呢啲嘅能力越强，
你这个车就跑得越快。
你的车就可以跑得越快，
那么你的这个能力就是越持久，
你的能力就可以越持久，
你的车能跑得越长，
你的车可以跑得越长。
但是这些能力，
但这些能力
不能保证你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
不可以保证你可以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
比方说你今天 要去 Buffalo， 要往西边走，
比方说你今天要去 Buffalo 去西边走，
结果你上了90，你又往 Albany 的方向开了，
但你上到九十，你就向东边，向 Albany 走。
你的车开得越快，
你嘅车开得越快，
离 Buffalo 越远，
你嘅离 Buffalo 就越远。
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呢？
呢个时候你需要啲咩？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地图，不是吗？
我哋需要一个地图。
我们需要地图来看看我们哪个地方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哋需要地图去睇睇我哋边个方向，我哋要走嘅方向。
非常有趣的是，
非常有趣嘅系，
我们看地图的时候，我们是从哪个角度来看的？
我哋睇地图嘅时候，我哋用咩角度去睇嘅咧？
我们是从上面看的。
我哋从上面去。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我们是四下看的，我们看不见东西。
我哋开车嘅时候，我哋系睇唔见东西。
当我们在看地图的时候，我们是从上面看的。
当我哋睇地图嘅时候，我哋从上面望。
所以，当我们在筹划我们人生的这个方向的时候，
所以当我哋去筹划人生方向嘅时候，
我们需要从上面来的智慧。
我哋需要从上而嚟嘅智慧。
我们需要从上面来的智慧。
我哋需要从上而嚟嘅智慧。
所以的话，我们呢，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所以我哋每一日生活里面，
我们能不能时时的来仰赖耶和华？
我哋可唔可以时时嘅仰赖耶和华？
我们能不能总是往上看？
我哋可唔可以总系往上看？
因为对我们人来说的话，我们碰到问题，我们操作的方式是这样一个方式。
因为从人嘅角度去睇，我哋操作嘅方式系咁样嘅。
就如果碰到问题，我们是一定是想尽一切办法。
当我哋碰到问题嘅时候，我一定系想尽办法，
动用可以动用的资源，
动用一切所有嘅资源，
尽上最大的努力，
尽上最大嘅努力
来解决这个问题，
去解决问题。
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
如果我哋基督徒嘅话，
我们可能是想尽了办法，动用了资源，尽了最大努力，还不行的时候。
当我们想尽办法动用了资源都是解决不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去继续祷告会，你们给我祷告，你们给我祷告，
我们就去祷告会去祷告。
但神操作的过程正好反过来，
但神的操作过程正好反过来，
就是我们先到神的面前求他引导，
就是首先去到神面前求他引导，
然后再尽力做自己当做的，
跟着尽力去做自己当做。
所以在急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往上看？
所以在急难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往上看呢？
在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往上看？
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往上看？
这样我们能够不犯罪，
我们才可以不犯罪。
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有没有往上看？
当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往上看？
这样我们不至于冲昏了头脑，忘掉了神。
这样我们才不至于冲昏头脑，忘记神。
如果我们这么做，
如果我们这样做，
他必定指引你的路，
他必定指引你的路，
让你得到上面来的智慧，
让你得到从上而来的智慧。
我们下面的回应诗也就讲到这一点。
我们之下的跟着的回应诗都讲到这一点。
就是把神放在我们的眼前。
就是将神放在我眼前。
每天都把它当成我们的一个意象来看。
就是每一天都好像将它当成一个地图去看。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感谢你。
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是属地的智慧，什么是属天的智慧。
感谢你藉着这段经文教导我们什么是属地的智慧，什么是属天的智慧。
愿我们的眼目能够单单仰望我们的主。
让我们的眼目可以单单仰望我们的主。
认定他。
认定他。
他必定指引我们的路。
他必定指引我们的路。
我们让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